大家晚上好。今天披萨很多，估计大家都是可以吃饱，意思说人不够多。不过不管怎么样呢，今天在这个地方，很高兴有机会跟在座的，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我们再来一起思想一下福音的事情啊。实际上讲到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他讲到这个大能的时候，只要圣经里讲到这个大能 （power）。他用的是这个词，dunamis，就是英文里头 dynamo 或者 dynamite，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他的意思说，借着福音，上帝借着福音，他把一个超乎天然的这样一个能力，可以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福音真的可以解决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切问题。这一次呢，我还是用这个题目叫"反败为胜"，反败为胜。很多人可能慕道友还第一次在做慕道友，估计是第一次看这个题目。我们这个从今年可能3、4月开始就用这个题目，中间有些间断，这是第4次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福音的事情。我前面一直都是用创世纪的一些就是记载，圣经创世纪，圣经里头旧约圣经第一卷书讲到创世纪里所发生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福音。就算在座的没有看过圣经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相信都知道亚当夏娃啊，都知道亚当夏娃，大家也都知道亚当夏娃，可能没有读过圣经的都说他们偷吃了禁果。到底什么是禁果啊？圣经上其实讲到这个禁果，大家称为禁果的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中文圣经翻译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然，大家一听到这个就觉着干嘛不让上帝不让人吃这个果子呢？而且吃了以后好像那么大的后果啊，所以一般人都会想到底干什么啊？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果子真的是吃了以后很有问题啊，很有问题。我前面已经讲过，当人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啊，基本上就是在这之后，人才变成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人，人才变成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我为中心，生下来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在座的可能有孩子的不多啊，有孩子的不多，自己所有的人都做过孩子。我是记得我们当时在我们家里头，我们老二啊，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自我意识，只要有自我意识啊，就会去做坏事情，做错事情。我记着，我不记得那时候儿子的多大的时候，有一次我买了个新表，买了个新的手表，然后我就说那我把那旧的手表给他吧，他我不知道可能2岁还是几岁。然后就给他了，说这个不错，你看你看，让我把新的带上了。他说他要新的，我说新的不能给你，旧的给你。好，他就给我。第二天早上，我的新表就不见了，我的新表就不见了。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拿了爸爸的新表了？大概2岁左右，我猜可能只有2岁还是1岁，很小的时候，没有拿。然后我回去一看，哎。他哦不，还不不是这样，不光是这样，那个旧表放在那个地方，新表不见了。他们一猜就猜出是来谁了，对吧？问他没有拿，然后到他的房子里，果然那块新表在他那个房子里头。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只要自我为中心的人啊，就会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人去教。所以当人就是违背了上帝旨意，他去真正去要去吃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那个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说，他想要自己做主，自己做上帝，在他的世界里头自己做主，自己做上帝，这就是自我为中心。所以呢，整个圣经里讲到的所谓的罪，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其实人就是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光景了。我们前面讨论过，当人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人就会有羞耻的感觉，人就会有羞耻的感觉，他就会认识到自己内心，审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发现自己内心世界是很贫穷的，发现自己英文叫做 inadequacy，就是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人就会有羞耻的感觉，人会有害怕的感觉。然后后来我还讲到一些，人就特别会去， 推卸责任，谁都不愿意说做了错事情是我的责任，人天生就会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别人，总之是他的错，他的错是别人的错，就不是我自己的错。这次呢，我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另外这个事情啊，这是我在网上看找到的一幅图画，他就讲到一个学生要做作业啊，他说教了又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又不一定会考，考了又不一定会过，过了又不一定能毕业，毕了业又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找到工作又不一定找得到老婆，娶了老婆又不一定会生孩子，生了孩子又不一定是自己的，是自己的又不一定养得活，养得活又不一定长得大，长得大又不一定会孝顺，会孝顺又不一定会用功念书，会用功念书又不一定考得上，考得上又不一定会交作业。天哪，那我还交作业干嘛？这个当然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了，很夸张的一件事情。我们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夸张的想问题，但是所有的人，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被内心的一些思想困扰。事实上，最困扰我们的东西都是内心的思想。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有一个事情，就有一个人他可以被非常非常大的困扰，但另外一个人却可以泰然处之。所以你会发现啊，真正影响我们的不是事情，真正影响我们的是进入我们心中的思想。这就是这幅图画想说的。当然一般人没有到这么离谱的地步啊，没有这么离谱的地步，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基本上所有的烦恼都是内心里头思想的困扰，都是由于这个造成的。不管你信不信耶稣，所有人内心的困扰都是从这里造成的。你要知道在今天的世界里头啊，很多人被困扰到一个地步，甚至很多人得抑郁症。抑郁症是什么？抑郁症真的就是思想困扰你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无法自拔的这种情况下了。我以前就是组里有过两次，就是有两个学，一个学生，一个博士后，曾经得过抑郁症。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其中一个，我就发现啊，他们被思想困扰得非常非常厉害。其中一个人给我描述，他说这个思想困扰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啊，他说他到晚上，他其实不想去想这些事情，但他的大脑就好像一个机器一样的不停的运转，他想让他停都停不下来，想让他停都停不下来。我想如果你没有得过抑郁症，你可能难以体会他所描述的那个状况，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真被思想困扰的时候，你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这个思想困扰到你一个地步，你好像不想去想你都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刚来这边，就是来学校工作的时候，一开始有段时间压力很大，而且呢，你知道压力很大，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很难处理。我就记得曾经有的时候半夜醒来啊，有些思想，我的描述啊，就好像一根针一样在你的脑子里要刺进来，就是一个思想，很强烈的一个思想，不管是担忧或者什么的思想，就像一根刺要这么钻进来，你都不想去想它，但是你都不由自主。知道这样的事情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经历，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当人真正面对这样子情况的话，你会发现啊，大部分人啊，真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非常软弱的。所以对于得抑郁症的人来讲，你知道得抑郁症的人有很多人，这完全不是说他智力怎么样，有的人非常有才华的，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能力，也非常勤奋的。但他一旦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思想好像挟制他到这个地步，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没有办法，可能靠吃药物。但我发现我从那里那些就是得抑郁症的人那里所理解到的，当他一旦吃了药物以后，虽然你这个思想就没有那样子好像强烈的来控制你，但是呢，他基本上把你的这个情绪啊就变得非常非常迟钝。他们对我的描述就是说，你活着就好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你没有任何感觉，没有感情。其中一个对我的描述，他说在那种情况之下啊，就是你最亲的人死了你都不会有感觉， 你都不会在乎，就是那个感情被那个药物所抑制了，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次我们就要从圣经里头看，学一下到底圣经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答案。这个接下来还是在创世纪啊，第四章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这是亚当夏娃已经吃了善恶知识树之后，就是他们已经犯罪了。什么是善恶知识树？我稍微解释一下啊，善恶知识树其实吃了那个，就等于说今天亚当夏娃作为人类的始祖，他们今天选择把他们的生命同时向善和恶来敞开，两个都有可能进来，对吧？然后他们就可以经历到善，也可以经历到恶。当然他们以前一直都在经历善，对吧？一直在经历善，是在外面的经历善，但今天他们吃了这个树的果子，就等于说他在里面可以来经历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得，他生了第一个儿子，便说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所以他就生了两个儿子，他们两个有不同的喜好，他们一个喜欢牧羊，一个喜欢种地，他们以此为生。然后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两个在这个时候，人类最早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第一家人哦，第一家人亚当夏娃，这是第二代人，他们对上帝还有一个蛮清楚的认识。所以当他们去在不管是牧羊也好，种地也好，他们有了收获之后，他们会想到说他们自己就知道拿供物献给上帝，把供物献给上帝。但你在这里注意到没有，亚伯在这里他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什么叫头生的？头生的就是第一个生的，祭司说当他去献祭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第一就是他羊群当中首生的，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神。所以意思说他心里头很清楚，他自己所得到的东西不是自己靠自己的手赚来的，是上帝所赐的。但在这里该隐呢，他并没有特别的描述。然后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啊，它里头的每一个字它怎么样用都是有意义的。他没有说他怎么样，他就是拿田间的供物献给耶和华。从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俩有区别。接下来还有区别，当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你想该隐为什么会生气？当你说神看不中他的供物，他就会生气。但你想想啊，作为该隐，他如果知道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今天他从田间所收的东西他献给上帝，就意思说感谢上帝赐给他。如果这样子上帝没有看中他的东西，他应该生气吗？他没有理由生气的，如果是上帝赐给他的，他为什么会生气？你发现这在这一家人，这是第二代，就开始人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后果，这个恶果开始在心里头就发动了，对吧？因为他觉着他为什么生气，你把你自己放在他的那个角色当中，你就知道为什么生气。我辛辛苦苦种来的，我今天拿来献给你，你却看不中我的，你看中他的东西。你看没有，他里头有一个自义，他不觉着他手中所得到的东西是上帝所赐的，他觉得是我辛辛苦苦赚得的，所以正常的上帝应该高兴，上帝应该悦纳。如果上帝不悦纳，就算他不是生上帝的气，他今天就生他弟弟的气了。看，是他，对吧？他造成，他让我在上帝这里没有得到悦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人一旦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会稍微碰着一些事情，只要不合我的意思，不合自己的意思，他就开始生气了。然后接下来呢，耶和华对该隐说，神就对他讲了，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在这里就告诉他，其实上帝在这里描述一幅非常生动的一个形象。该隐根本没有听懂，该隐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不是分别，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今天他的人生里头，他的生命里头，就好像一个敞开的门户，对不对？恶呢，就在那里等着机会要进到他里头来。当他今天行得不好，他自己做事情，他没有真正来感谢上帝。本来献祭就是来感谢上帝赐给你这些东西，所以本来应该是存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本来应该存着这样的心去献祭。他不是存着这个心献祭，他只是看到自己的辛劳，他没有看到如果不是上帝祝福那些种子，如果不是上帝的，就是一开始把这个祝福的话说下来，种子是没有生命的，如果不是上帝祝福了这个种子。所以他之所以他的努力能够带来收成，完全是因为上帝前面把这个祝福，就说是种子各样的植物，它里面要有，就是有种子，然后这样子可以 multiply， 可以增长，这是上帝所定下来的一个规矩。你知道今天全世界的人呢，技术很了不起吧？把全人类的技术今天加在一起，造不出一个种子的，造不出一个种子，造不出生命来，这是上帝所做的。所以当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你看没有？今天做的不好的时候，这个恶他这里很形象的，罪就伏在门前，你看没有？还没进来，这个门就好像描述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个恶就在外头，他在那里等着，潜伏着要进来。他说他必恋慕你，他想要得着你。这个恶你可以想啊，就是撒旦了，恶想要得着你，你却要制服他。在这里你其实就这么短短的一段话啊，你如果去仔细的想，你会发现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意思。就是他告诉我们啊，撒旦不能够直接把我们怎么样的。你想今天啊，我们地上现在大概有，我不知道多少，60亿人，撒旦很忙活的，撒旦只有一个撒旦，邪灵也是有限的。所以今天呢，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邪灵来骚扰我们，这都是些小鬼。那个时候一共就四个人，一共就四个人，也可能也还有后来还有他们的，就是亚当夏娃生的其他的儿女，但是人很少。那撒旦真的就是那个大头，今天在对付他们，就连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上帝把这个自由意志赋予给人类，撒旦就不能够随便进入我们的生命的。但是呢，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啊，真是谋杀。因为他就把他与他说话，其实就是带他到田间去了。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或许你会问，上帝为什么不拦阻他？上帝不拦阻人，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人自由意志，上帝可以告诉你不要去做什么事情，但上帝不会强迫你，因为你不是一个机器人，我不是一个机器人。所有上帝要让我们做的事情，全都让我们在自由意志里头做的，自由意志做的。但是在这一段啊，你知道这一段话，你看前后的这个故事，如果明白了之后啊，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啊，我们你知道，有的人的生命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心理上的，对不对？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问题那么可怕，你觉得撒旦在他这个人的生活当中这个破坏啊这么厉害，但是你看看前后的。你知道是到底谁想去杀亚伯？该隐不是一直想去杀亚伯，他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怒之下，他起了这个歹念，
他去把亚伯杀了。真真是谁想要杀亚伯？是撒旦。但在这个故事里让我看到，撒旦不能直接去杀人的，撒旦不能直接去杀人的。你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讲啊，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真的不需要怕撒旦。因为就连当时这个最大的这个头，这个撒旦，他都不能直接去杀亚伯，他需要借一个人。但他怎么样借这个人去？你发现他就通过他的思想。但这里头更有意思的是啊，更有意思更深刻的一件事情是说，当真正想要去杀亚伯的，真正想要去杀亚伯的是撒旦。但是当该隐去杀亚伯的时候，他是不是觉着自己在做撒旦的工作？他不会这样觉着，他觉着是他自己生气，是他自己生气，所以今天他头脑里头起了这个念头，想要把亚伯杀掉的这个念头，他以为这个念头是我的。你知道当我组里头，就是我跟那时候那个得抑郁症的那个博士后我在谈的时候，我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他后来说我给他讲一个概念对他帮助非常非常大。就一次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头脑的每一个思想都是你的。我怎么知道？圣经里就告诉我的嘛，对吧？你看这个故事就看出来了，杀亚伯的那个意念不是该隐自己的，是那个罪伏在门前的那个罪丢给他的，但他不知道。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博士后，我说那个想让你自杀的这一个念头，你不要以为是我的。如果你觉得是你的，你今天就束手无策了，你就觉得我必须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我觉得活着这么艰苦还不如死了算了。他觉得是我在想这个事情，但我告诉他不要以为每个思想都是你自己的，这个思想很多是从邪灵那里来的。他慢慢慢慢他就可以知道，哎，如果有这样一个思想，如果有这样一个思想，我并不需要每个思想都去服从他，更不需要每一个思想我都去顺着他去做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可以从这当中出来。如果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当你头脑里头起了非常非常负面的思想的时候，你今天你就会觉着好像那是你自己的想法，你需要这样去做，你先是这么想，然后后来就得去做。但是如果你知道是一个害你的仇敌把这个思想放在你里头的时候，你今天就可以站在好像一个客观的这样一个角度，你可以去抵挡这个思想。当然你要知道得抑郁症的人啊，也不是你这么跟他讲一讲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被这些思想已经好像作为俘虏一样被抓住了。你今天你跟他讲讲通了，明天过后天他又在那些各种各样的思想里头被挟制住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圣经里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我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我就讲直接讲圣经里神给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解决这样子的困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你都会发现内心当中都会被一些思想，负面的思想所控制。你可以说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负面的东西都是从负面的思想产生出来的。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圣经里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你要知道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话语进到人心当中，对吧？思想就是话语进入到人心当中。我今天我在这里讲话，我在讲一些东西，背后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呢是我从圣经里头所领受到的。从如果我领受的准确的话，那这个思想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思想。我今天跟你分享呢就是用话来讲，但是传达的思想背后的那些概念，比如说今天讲到怎么样去抵挡这些负面的思想，如果我领受的不错的话，那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答案。如果你一旦领受了，那你就是把圣经里把神的这个思想领受过来了，对吧？所以思想呢其实就是话语，怎么来讲，思想用话语来表达，话语里头包含的，话语好像是一个容器，里头包含的就是思想。所以呢，上帝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解决 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被负面的思想所抓住，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他用的方法就是说，他用他的思想来取代负面的思想。你知道有负面的思想的时候啊，很难去对付，因为他把你抓住了，你好像你的注意力，你的 focus 就在这里头，你没有办法出来。但是呢，如果有另外一个思想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会发现这个思想它就没有失去能力了。人的头脑只能关注一个思想的，只能关注一个思想的。所以最好的抵挡撒旦的方法啊，不是你去跟他打架，而是你转移你的思想，不理他，不理他。那个这个思想呢，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说你就是要来看神的思想。这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耶和华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今天上帝要让我们来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他说你说要你需要来领受从神这里来完全不同于人类思想的这样子的思想。这是上帝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人生的，帮助我们人解决人生当中问题的，就是来接受他属天的思想。特别要注意的啊，非同你们的意念，中文这样一翻译啊比较文言一点，你好像我觉得这个意思就不够突出啊。英文基本上就讲到，我的思想不同于你们的思想，我的思想跟你们的思想不一样，他就这意思。所以他说让我们来接受属天的思想。他怎么个不一样啊？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上帝的意思说，我的思想为什么不同于你的思想？我的话语为什么不同你的话语？因为上帝口中所出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只要接受了，他就成就上帝的话语所要说的事情。你要知道，上帝的思想真的跟人的思想不一样，跟撒旦的思想不一样。你知道撒旦怎么样来在我们人生当中搞破坏吗？他是偷着进来的，他偷着进来的，他让借着你自我为中心，他今天让你抢，就是让该隐抢。你看你弟多坏，他今天本来上帝可以看中你的供物，但就是因为他捣乱，所以他害得你今天不蒙上帝悦纳。你知道将来他还会干更坏的事情，把他杀掉吧。这个思想一进来，该隐呢只是自我为中心，他不知道，他如果知道这是撒旦要借着他害他弟弟，他如果真知道，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他不知道，所以撒旦的思想是偷着进来的，撒旦的思想是偷着进来，从来不是光明正大的进来的。而且撒旦，你可以看到说，撒旦的思想也没有能力。撒旦的思想的能力所在之处，就是说你今天听了他的思想，然后你去做他的思想驱使你去做的事情。所以真正有能力的是谁？在这个图画里，真正有能力的是你。撒旦做不了什么事情，他要借着你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上帝的话不一样，上帝的话光明正大进来，而且上帝的话要让人自愿的去接受上帝的话。他进来之后说什么？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上帝的话语里面带着能力，所以他一进到人心里头就产生能力，绝不突然返回。我想在座的基督徒啊，你在主里头如果经历多一点，你可以经历到这是最有能力的东西。你知道你今天如果有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为你祷告，比不上今天上帝给你一句话，比不上上帝给你一句话。你知道我在读研究生第三年的时候，当我正在担心我前面就是我以后在美国的前途怎么样的时候，神给我了一句话，经过了七年就应验了。 经过了七年就应验了，中间有很曲折的环境，就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这句话还在我心里头，不但在我心里头，也在带领我的环境，直到这个事情做成。所以如果在主里头经历多一点的，你就知道说得着上帝的话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不管前面的拦阻啊，人生当中的拦阻困难有多么大，只要这个话进到心里头，只要你能持守住，他一定带领你突破。这是上帝的话的能力，但是他让你自己自愿的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他不像撒旦偷着进来的。另外啊，这是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所讲的，你知道主耶稣啊，在圣经里头讲到主耶稣是神成了人，上帝的儿子，那个时候称为道，神的道，道就是思想，就是话语。所以你看没有，神的思想亲自成为了一个人，身在地上。当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圣经记载他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那些人一听就听出来，因为看到他的话语里头有权柄，有权柄，不像那些文士，文士就是自己学来的，他也可以讲上帝的话，但讲出来里头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权柄在里头。但主耶稣在这里，他要离开地上回到父亲，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他可以说是把他自己这些在地上生活的秘诀告诉了他的门徒。为什么我可以做那些事情？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呢，今天耶稣基督为什么有那样子的生命，为什么有那样子的能力，为什么他赶鬼鬼就得出去，为什么他说那个病好了，那病就可以好，因为他里面住着父神。当今天他说话的时候，不是他靠自己作为一个人说话，乃是他说，我说话就是住在我里面的父神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没有，在圣经里头，神给我们的答案，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一旦领受了，当我们说话的时候，神就使用这些话做事情。只要这个事情你要一旦明白了啊，你要一旦明白，你就知道领受上帝的话是多么多么至关重要的事情。不但是如此，主耶稣还应许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他的意思说，要让人相信耶稣是从天父那里出来的，作为一个人是从父那里出来的，甚至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让人相信这个事情实在难以，就是不可思议。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他每天也要吃喝拉撒睡，然后今天他说他是上帝，就算他行了很多神迹，你知道吗，这头脑上还是有点难以过去嘛。所以他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与父是合一的，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他今天为什么能够做，因为他领受了上帝的思想。他而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什么他可以说信他的人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今天信耶稣的人领受耶稣的生命，耶稣所领受的那些话，他不说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他们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那些门徒也领受了。所以门徒只要领受神的话，就等于把神领受在他里头，耶稣可以做的事情门徒也可以做。所以你看圣经里头所给我们的这个答案就是什么，今天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上帝他就说，你领受他的话，然后当你今天你领受了他的话，你里面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你说话做事情今天就不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上帝超自然的能力，就好像耶稣在地上一样的。但是啊，你知道吗，圣经里所说这个话，当他所说的这些话不是那么容易领受的。主耶稣在这里接下来十六章他就讲，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说不能领会。就意思说上帝的话哦，上帝的话真的很奇妙。刚才讲上帝的话是光明正大的进来，当你自愿真的去领受的时候才能领受。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思想，上帝的思想给你说了以后，天然的人， 天然的头脑还领受不了。你知道刚才前面所说的话，你如果仔细去问基督徒，我不敢说，我不知道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我猜98%的人都不相信这个事情，或者更多，都不相信说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耶稣自己说的，他自己说的，但是绝大多数基督徒都相信不了这个话。为什么相信不了？很简单了，一想想就是我不是耶稣嘛，对不对？太简单了。所以圣经上所说的这个话，除非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人是进不去的。圣经里头的话要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开始明白。你知道一旦开始明白，这个明白不是头脑的明白，而是内心里头得到上帝的启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讲一个例子，圣经里头讲到信耶稣的人就有这样子的权柄，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可以赶鬼，可以医病，可以去医病哦， Heal the sick， 圣经里讲的，你相信吗？恐怕大多数基督徒还是不相信，对不对？我开始明白一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你里头就有信心了。我前面做过这样一个见证，我今年回国的时候，回国之前，我哥哥的小孩子几个月，就是过敏嘛，过敏，他就是，就是他妈妈如果吃了什么东西，好多东西都不能吃，只要吃了那小孩子就会过敏，所以好多饮食都不能吃。然后呢，他就让我在美国回去的时候，买几个不同的这种奶粉，说回去试一试，看哪一个他比较能够接受。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我已经得着一点这个启示，我得着一点启示就是说，我知道。我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我祷告是有权柄，是有能力的。我心里头相信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敢肯定最后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我非常肯定祷告是有效果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的时候你为别人祷告，别人生病，不是纯粹取决于你怎么样，还要取决于他怎么样，他能不能领受，这个是自由意志决定的。当然那小孩自由意志我就不好说了，对不对？但是他父母有自由意志啊，比如他妈妈那时候并不信耶稣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并不敢肯定，但是我肯定祷告是有效的。所以我回去，他们请我吃饭，第一天我去了祷告，就是刚下飞机那天晚上去吃饭，说那就在那里很简单给他祷告一下，然后过两天打电话他就开始好了，后来他就完全好了。所以你知道，当一个小孩子几个月的婴儿，他如果过敏，如果你要去找医生去治啊，我跟你说很难治的，他们不是没看过医生，医生对于过敏是没有办法的，医生最多给你开一个药让你的这个症状减轻，医生不能够根治你的过敏的。但就当我得了一点这个启示之后，我明白了之后，就这样子祷告就改变问题了。我不是只有这样一个例子，但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讲这些事情，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圣经里头的道理不是人用头脑我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这个话是圣灵把神的超自然的话，超自然的话语开启在我们心里头，然后我们内心领受了，你的那生命就整个就改变了。当我去跟我爸爸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按你这么说，那这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啊。我说对了，信仰，圣经里头的信仰，领受上帝的思想，绝对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脱胎换骨，你还没有明白真理，你还没有明白真理。所以今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的答案。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两个选择，因为亚当夏娃已经吃了善恶知识树的这个果子，我们整个人类所有的人今天都面临这样的选择。你的内心里头 到底是接受从撒旦这里来的那些负面的思想，还是你今天可以接受从上帝来的，不光是正面，而且是超自然的大能的思想。今天这个选择完全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完全在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可以面临这个选择。当然不是基督徒，当我今天我要去面对这些负面的思想的时候，你需要靠你自己天然的能力去来对付。有的时候你对付得了，有的时候你根本对付不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那个得抑郁症的那个博士后，他有一次他就是要发作的时候啊，你知道那抑郁症，他有的时候他会比较平缓，你吃药都没事，就是就能够比较平稳，当然也会比较就是比较好像呆滞一点啊，就是感情好像被压抑了。但是在有的时候他又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好像你知道吗，要崩溃的那种状态。有一次他就处在那个状态当中，他就没有办法，我跟他去谈一谈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思想你知道吗，他的思想就已经被这个俘虏了。后来我就说，那我给你祷告吧，我就在我办公室里，我就给他祷告，很简单的祷告。祷告完之后，他的面色都不一样了，然后他就好了。那天我祷告完，我说我一看他的脸色，真的之前和之后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然后我说好，那我们去吃个饭，我们一起去外头吃个饭，他就好了，他的那一次就没有犯。所以呢，今天当一个人，你如果没有从神这里来的生命的时候，你就需要靠自己天然的能力去面对你的仇敌撒旦。人类的敌人不是上帝，是撒旦。撒旦来了，圣经上说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的人类的生命。但是神来了，神的儿子来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基督徒今天什么，就是我里头已经接受了这样子一个生命，我接受这样的生命在里头。当然光作为接受生命刚信耶稣这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你很多你的思想还是从原来这里来的，除非你今天能够领受上帝超自然的思想，你还是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这条道路一直要走下去，就是我们里面的思想要一直一直被上帝的思想来取代，这就是我们人生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好，这个我觉得到这里结束好吧，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当我们人类已经陷在这样子的失败，这样子死亡的光景里的时候，陷在罪的光景里的时候，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又死里复活，今天可以把这样子的生命，新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得胜死亡，得胜撒旦的生命，借着你的福音白白可以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的人已经领受了这样子的生命，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生命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不再担忧，让我们不再面临这些困扰我们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相信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主啊，你也来帮助在座的慕道的朋友，那圣灵来开启他们，让他们认识真理，当他们不管是今天在这里还是以后回去，当他们面临困扰他们问题的时候，那圣灵来帮助他们想起今天所听的这篇道，想起到主你把这样一个属天的答案已经赐下来，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来，让他们那个时候就可以来呼求你。你说到这末世的时候，到末后的时候，凡呼求主名的都必得救。主啊，你就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真的是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因为认识到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人类一切的罪，而今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可以蒙你的悦纳，领受这样子的新生命。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